让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责备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的亏欠和过犯，因为我们常常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你按照我们的本相，你接纳我们，你愿意用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归正我们。我们感谢主，就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道。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感谢主，求主来继续在以下时间来保守我们，亲自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三章我们看到神继续在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特别在第三章的第十二节提到说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将来得救的人数就像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和半个耳朵，一大群羊被狮子吞食，最后就抢回了这么一点，就暗示以色列民将来真正得救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也就是得救的余数非常少。这是以色列民，那么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特别启示录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得救人数非常非常的少，少到什么多大的比例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点就是真的足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警醒。所以我们神的话是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要天天的去读去思想，然后还要去行出来。第四章继续宣告对于以色列的审判。第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族说，拿酒来我们喝吧。那么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山，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座城就建在了撒玛利亚的山上，所以这座城也取名撒玛利亚城。那么如巴山母牛的，就你们从广义上是指的北国以色列民，那其实从下面 来看呢，这个巴山母牛，巴山的是在约旦河东，就是当时属于曼拿西的那个约旦河东面的半个支派。曼拿西不是这个支派分成两部分嘛，东边一个西边一个，这是属于约旦河东。那么还有点就是我们今天提到那个戈兰高地，就是这个地方。那巴山这个地方是水草肥美，所以那个地方是牛羊特别的肥壮。那巴山母牛呢，可能指的是这个当时北国的那些贵妇，那就是阔太太。说这对这些人说，你们当听我的，那下面那就是说你当听我的，这里面就这个话就不一样。也就是说，神其实是讽刺这些北国这些贵妇，他们和他们的丈夫是同流合污。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神对这个女性是特别看重的。那个我们在分享列王记上下的时候看到，那个南国的那个君王，南国的那个犹大王，与他的母亲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母亲如果是非常正直的，那么这个王往往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是母亲有问题，这个王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家里面这个母亲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就单独对这些贵妇进行责备，说他们其实他们和丈夫是一样的，没有在这个家里面，没有在这个家族里面起到一个应该起的一个榜样。说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族说，这个家族就是指的丈夫，就这些贵妇，这些妇女虽然不是一家之主，但是神说要听我的话，神要对他们进行宣判。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将来 每一人都要向神亲自来交账，为自己的这个活着时候这些行为，说拿酒来我们喝吧，那就是同流合污，丈夫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这儿特别是指着自己的圣洁，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责备这些贵妇这些妇女污秽不堪。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圣洁决定了神的公义，那些污秽的东西神是不可能去沾，神是远离的。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生的钩去。这个就是预言，最后这些活着的将被亚述都会掳去，就是日子快到，这个日子那就是将来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人用笔用钩子，那就是亚述要进攻以色列，最后把剩下的在战乱当中有死的有亡的，那么剩下的也要掳了去，这是他们的下场。这是还没有发生这些事，神已经预言，这也是这个提前已经宣告了这个审判啊，这等时间到了后一定会应验，因为神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悔改，下面就会说提到这些事。第三节说，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门是什么意思呢？哈门是圣经里边是第一次可能就是米书提到的，具体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可能就是指的是被掳之地。就你们个人必从破口，这个破口就是城墙最后被拆毁露出了破口，那么他们从这破口直往前行，这不是他们自己啊主动的前行，是被掳，就是当时这个亚述过来以后掳这些人，就是不是从这集中起来从大门走，就是哪个地方有口从哪个地方就掳上走了，就是掳得很快，灭亡得很快。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神说过话一定会应验。下面看第四节，说以色列人呢，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以色列人呢，就是以色列的从上到下的这些，从君王到百姓所有人，说任你们，这个任是任凭，就你随便你们做吧，你们想做什么做什么。神任凭时候，其实那神就可能就是要放弃了。说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往伯特利去到吉甲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伯特利我们前面分享过，他们在伯特利就是做了金牛犊，伯特利代替了那个耶路撒冷，然后那个祭坛，他们那个设的祭坛代替了耶路撒冷那个祭坛。所以这是伯特利和吉甲，其实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俩处敬拜假神偶像的一个中心。那么到了节气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两个地方，他名义上是敬拜神，实际上是拜的偶像，因为他们弄那个牛犊，他们说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以为是拜的是耶和华神，其实他拜的是假神。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是讽刺，每天早上你们就献上你们的祭物，就是他们和南国是一样，每天早上都去会堂，都去那个地方去敬拜献祭，献祭是赎罪，到神面前赎罪，但是他们这个祭是献给金牛犊，献给假神的，而且每三天就奉上他们的十分之一，他们十一奉献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十一奉献确实很好，做得很好，这我们也感谢神，但是如果他这个十分之一献的不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是有别的想法的，想透过这十分之一奉献换取神的恩典，换取救恩，那么这个神绝对不会喜悦，这个献是白献的，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奉献，我们侍奉神是甘心乐意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神的眼里面，这些虚假的献祭、虚假的奉献、虚假的敬拜，神是不认可的，神不买这个账。 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其实我们好多教会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你们在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前面一直提到国内的一些教会，好像是敬拜神的呢，其实敬拜神吗？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光景跟北国以色列真是没什么差别。神，我们在感谢神，神透过这些先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如果还不 回转还不警醒，那么将来的结果结局，北国以色列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教会就是什么样的。第五节，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又一个任，说任凭你们有教的感谢祭。这个有教那肯定是素祭了。那么素祭就是把这个面和油插到一起，素祭是不能有教，这个教是不能作为献祭的东西。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那么有教的感谢祭，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的侍奉可能也有掺杂，就是你这个掺杂的教，这个神不悦纳，这是罪。我们今天的侍奉如果是也掺杂的其他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而是掺杂的人的意思，掺杂的自己的意思，这儿的侍奉神也不接受。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是按照神自己的意思，以为是在服侍神，以为是神喜悦，其实神根本不认可。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就是以为我在教会服侍很火热啊，自己在那沾沾自喜，一转身就不像个基督徒了。那像这样的侍奉，我想是没有什么果效。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悦的。本来是这个献祭、甘心祭、侍奉神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很简单，就是讨神的喜悦。如果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就是草木合见了。但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呢，却成了百姓所喜爱的，说是你们所喜爱的，不是神所喜爱的，而且还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夸。是宣传报告给众人，他们以为是甘心乐意的献祭啊，到处宣传，在众人面前自夸，但是这个祭是有教的，是不被神认可的，是得罪神的。这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神，哪怕就是侍奉一个月侍奉一次，或一年就侍奉一次，那么这一次是甘心乐意去侍奉，不要勉强。如果是自己已经是心里面不大愿意，好像还迫于压力不侍奉，怕别人怎么去看，是为了人的眼光去侍奉神，像这样的那就是自己所喜爱的，不是讨神的喜悦，是讨别人的喜悦，是做给人看的。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在所有的城中，就是以色列全地每一个人那个牙齿是干干净净的，牙齿干净好啊，不用漱口，不用洗牙，但是这个牙齿干净是没有食物可吃，牙缝里面干干净的，没有食物的残渣。你们各处粮食缺乏，这说明是神降下的饥荒，神降下饥荒来管教他们，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这些百姓是悖逆。下面还会提，降下饥荒不行，在下面第七节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在收割的前三个月，就是还有三个月，这个庄稼才能熟。那么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雨水的，这个农民都知道。但是这个时候神把雨停下来了，神不给降雨。我降雨在这层，不降雨在那层，这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把这个雨降给哪个地方就哪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人们现在都认为说这个雨啊，雨 干旱、雨水都是自然现象。不用说是世人，就是不信神人，那教会的好多人也就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都是出于神。就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谁就给谁。现在神要就在他们特别需要雨水的时候，神要把这个雨停止，那就是干旱，最后枯干了。第八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块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六节，那是神降下饥荒。第七节、第八节是神让每一个人不仅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水喝。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块去找水，但是找到了又喝不足，说神不降雨，严重的缺水。这是我们认为这是常识，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神这一次来降下这个惩罚管教还不归向神。就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全地百姓这个灵性麻木悖逆到底是这样一个程度。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神降下瘟疫还不警醒，说是瘟疫不是神降的，不用悔改。洪水来了还不警醒，地震也不警醒。如果是将来降下饥荒，我想也一样，跟这北国以色列一样不警醒。就灵性麻木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教会就灵性麻木，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蔬菜、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箭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第三次提到上面缺粮不行，短着水还不警醒，现在就是旱风霉烂，神降下旱风，那就是干旱。干旱霉烂，霉烂就是潮湿产生霉菌然后朽烂。神又透过这种办法来管教自己的百姓，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回转归向他。那么有的地方还有蔬菜葡萄树长得还很好，但是这些地方怎么被箭虫吃掉了？箭虫就前面也提到，就是蝗虫，蝗虫的一种。干旱地方不长这些东西，没那地方也不能吃，好不容易有蔬菜、有葡萄树、有花果、有橄榄树，让蝗虫吃掉了。所以神又透过这样的办法去管教他们，仍不归向。我们从这儿看到，神一次又一次的给这些百姓机会，神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让他们回转，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让神失望。我们看下面还有没有机会。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死守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四次提到仍不归向，说有一有一有二还有三，生还有四。说我们一般人给机会给的最多三次，第四次不会给了，但是神你看第四次机会一而再。这次是神降下瘟疫，用刀杀戮，还有战争、瘟疫、刀剑，这儿管教还不归向。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如果我们不信神，看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说是怎么这么悖逆，但是我们信的神，我知道我们自己的神明也是常常如此。有时候麻木的时候，就是神怎么管教你，就是那个灵就是死去一般醒不来，唤不醒，怎么打都打不醒。所以我们常常是软弱，我们软弱的时候就知道软弱的时候，我们赶快到神的跟前。这实际上是圣灵来提醒我们，如果还不到神跟前，那神的管教可能真的就来了，来了以后可能我们就承受不了。第十一节，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那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第几次了？第五次了。神还给这第四次不归向，神第五次还给机会。倾覆他们中间的诚意，他们中间的一切诚会被神灭掉，就像灭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那个罪啊，大到一定程度，现在人真是就像现在的好多城市一样，同性恋、同性婚姻。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实际上就是同性恋的一个代名词。说北国以色列其实跟那个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没什么两样，神这事儿特别提到要向那俩城市死神毁灭他们，说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就烧的过程当中要从火中抽出一根柴，这个柴是不会，这根柴是不会被烧掉的，也就是神要留下余烛。神在刑罚当中有恩典，惩罚过后以后仍然有余数会留下来。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的计划不会因为多数的百姓的悖逆而有所影响。今天也是确定说是所有教会都败坏，都一点不会影响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到来的那一天他一定会来，神实际上已经确定是哪一天，只是不告诉我们。神那个日子是定下的，不是随机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他肯定会来，那来了以后那就开始这些教会能不能到神面前去交账。教会被提是真正的教会被提，不是那些滥竽充数那些俱乐部啊，也会起一个教会的名字，什么什么教会就会被提，不是这么回事。神眼里面那个教会，神与神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说啊，那是什么什么教会，那就是教会了，不一定。有的弟兄姊妹就愿意到一些俱乐部里面，到俱乐部里面好好玩。第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你当预备见你的神。前面五次机会，五次机会都不抓住，现在神就宣告说，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怎么行呢？说以色列呢，我既这样行，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以色列北国已经全然败坏，这个警告性的这些灾祸一次又一次的降下让他们回转，都不愿意，连续五次饥荒、瘟疫、干旱、刀剑等等都用上了，还不回转。所以说你们就准备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到时候迎接最终的审判。这迎接你的神是迎接审判呢，不是建筑呢。第十三节，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叫他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神宣告完对他们的审判以后，再向他们宣告他是什么样的神。提到创山造峰，那就是峰是无形的，那山是有形的，神是创造有形无形的这个世界的神。将心意指示人，将心意指示人是就是神是主动把他的启示告诉人的，是主动启示向人启示自己的神。那这整本圣经是神向我们的启示，他亲自向我们启示，把他的心意指示给我们，是这样的神，使晨光变为幽暗的神。晨光变为幽暗，本来是晨光，但是神可以让这光变为幽暗，说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叫他在地之高处的神， 神的脚踏在地之高处，那就是审判，甚是审判全地的神。说这简单这几句话，我们看到这个神已经向这个北国以色列百姓宣告他是什么神，万有都是他造的，他而且造出来他还掌管万有。现在有一些那些异端的那些神学家就说神造了世，他承认这个世界是神造的，但是神造了以后就留下了，神不管了，自由运行，有规律去运行。但神说他不仅造这个宇宙万物，他还掌管，而且神会把他的心意显明给人，最后他有权利有主权审判。这是神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神不是一般的神，你不要不当回事，要警醒。所以我们看到神最后这样一个宣告，其实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还是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所以第五章神继续来呼吁他们让他们回转。就神我们刚开始读就是总觉得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神呀怎么跟新约的不一样呢，老是这个打打杀杀，动不动就杀那么多人。但是我们仔细读，当圣灵把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降下灾祸是不得已，是为了我们再到他的跟前，不希望我们一个月将来沉沦。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个阿莫斯书第五章看得更清楚，连续五次神给他们机会，就是最后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还是给他们机会。神告诉他们神是这样神，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好好的到神跟前。神可不是人啊，那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能再从一个侥幸心理说啊，可能没事吧。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生命真的有问题，我们赶快到神跟前。我们也有软弱，但神也能够理解，神也怜悯，但是我们不能把软弱当作犯罪不到神跟前的借口。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